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哦。刚刚突然这个脑海里面闪了一个念头了哦。我们再回到384页哦。前面的这个余伽论说，刚刚我们好像因为导师有个分号，对不对哦？那这个分号呢我们刚才是说前面好像是比较是从种子的一个角度，对不对啊？后面是比较是这个现行式啊，但是应该要再做一个修正了哈，因为阿赖耶是一切种子所依呀，啊，也就是它是事，它能够作为种子的依，种子能够变现，对不对啊？所以这余伽论应该也还是比较是属于还没有很明显的一种，因为它又有体能直受嘛，对不对？能够直受大概有这种现行式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可以吗？哦，但还不是很明确的。到唯识三十论，也就是余伽论，它还是比较重视这八识是平行的，都有认识的作用，可以吗？哦，那色大圣论，它的八识是第八是种子识，前面七识是现行识，叫做一种七转，可以吗？哦，那余伽论它是平行的这一种八个现行识，现行识就是都能够有了别的。那色大圣论它的阿赖耶，它比较是种子的这个作用，哦。大概是这样子哦，也就是余伽论它基本上也还是比较着重于阿赖耶的现行识，现行识就是能够有了别的作用。既然是识的话呢，它应该要了别啊，对不对？哦，不应该只有能生的种子性而已啊，哦，这个是有不一样的。的一个见解啊，或是偏重，教学上的偏重。好，我们看到385页啊，385页是总结前面所说的内容了啊。那这边导师提到，余伽为是系对广义的说一切有取舍不同。那有下面这几点：第一个，获利本有种子，或说种子由熏习而有，这是两种，一个叫做心熏，一个是本有。哦，那或依心现是心所，哦，或说心所，心与心所有别。也是心所是个别有它的一个体性啊，那一个就是心也只是心所变现的一分啊。好，或依他起性，然后依他起性呢，或种从种子生，这个就是杂染的。虚妄的，哦，或重于杂染清净性不成，就是有杂染跟清净的，哦，或利无漏依他起，正智也是依他起性，或说无漏是缘成实，所以利四种清净，哦，那四种清净大家可以参考。 这个附录啊，附录四的地方啊，在388页啊，自性清净，理垢清净，得此道清净，生此境清净啊。好，所以有种种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偏重哦，那这些学说，你如果这个本有种跟新熏种，它是不太一样的教学的啦，哦，不太一样的教学。好，所以有种种意说，但它的这个大意呢是一致的，对如来藏的解说也是一致的。所以导师先做一个交代，唯识学派有很唯识学呢有不同的学派。我现在要这边要来谈如来藏，会不会有不同的？导师先说，大家都一样啊。虽然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说，对某一些教理有一些不同的解说，但是这个都还是少部分了啊。大体上呢，或是重要的一个教学，他们还是一致的啊，对如来藏解说是一致的。好，但是呢，真谛所传译的是于且唯识学，这个而就是但是了，但是却有折中如来藏学的倾向，所以要分别的加以论究，在哪里论究呢？在第三节。第二节要讲的是于且唯识的如来藏说，对不对？那虽然导师说这个唯识的教学或者教理呢，虽然有一些歧义，但是大体上是一致的，然后对如来藏的解说也是一致的，但是真谛所传的这个于且学有点特别，就例外了，它是比较厉害，所以它要专门在历一节来谈，那一节也蛮长的，好，所以大家已经开始进入这一个最困难也是最精彩的如来藏之研究这一本书里面是最精彩的，但它也是比较复杂的啦，在准备的时候呢，就经常觉得怎么会有很容易头痛的感觉，因为有时候看不太懂，要看好几遍，有时候会奇怪为什么导师这边讲很顺，怎么突然跑出一段不太顺的，到底怎么回事，就要去思考这他们连结是怎么样，但也我们也可以糊弄这样混过去，但是总觉得良心不安啊，其实混过去你们大概也没不会发现啊，我们现在已经这个炉火纯青，但是我们回去会睡不着，所以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就尽量说，那不知道的我们大概会点一下，就这边比较有一些比较不好理解的地方，那我们会说，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把握的地方。当我们用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的时候，就是我们比较没有把握的了。好，我们看到讲义的391页，我们进到第二节。好，第二节就是于且唯识学的如来藏说，这边不讲如来这个唯识学的内容，要讲唯识学里面关于如来藏的教学啊。好，那这一节里面呢，导师一样分成四个大的段落，也就是四个大的主题啊，大家可以写一下啊。第一个还是谈如来藏，跟宝性论一样啊，第一个主题就是如来藏。这个是在我们讲义的391到392， 第二个主题是我，第二个主题是我哦。那第他的在讲义就是392到397啊、哦。第三个主题是心性本净，那他是在397到403有没有哈？好，那第四个是种性，它是403到410。好，所以大概20页的内容，20页的内容，一样四个主题，对不对？心净如来藏心性本净，还有种性，有没有？哦，种性这边会谈到转依的部分，会转依的内容。所以大家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可以再回过头去跟宝性论做一个比较，因为他们主题基本上是有它的一致性。它比较特别是我这一个主题，在宝性论比较少谈，也是有引用到了齁、哦、也是有引用到，但是没有太多的一个论述齁、哦。好，我们来看这一节的内容。首先是引言，然后导师这边说，唯识学派有关如来藏的见解是分别加以论究齁、哦、那他要论究的是四个主题、哦、如来藏、我、心性本净，还有种性。这个是导师自己在书里面所立的，有阿拉伯数字1234的，对不对、哦、好，首先如来藏、哦、如来藏是什么呢？依什么依而说呢？导师在带我们回忆一下宝性论的说法。宝性论约三个意涵来说、哦、第一个，佛身遍满、哦、也就是法身真如无差别，佛种性实有、哦、好，那在宝性论这三个意涵当中呢，唯识学者只取其中的一个意义来说，就是真如无差别、哦、好，那就举了大圣庄严经论、哦、大圣庄严经论，大圣庄严经论这边导师的引文提到，一切无别故得如清净故，这个如就是真如啊、哦，故说诸众生名为如来藏啊、哦。还有，一切众生、一切诸佛等无差别啊、哦。那这边导师就对，前面所说，所引用到的这一个《大圣庄严经论》的内容呢。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哦、那其中有谈到这个等无差别，也就是或是一切无别的这个无二无别呢、哦、其实就是真如的意涵。为什么名为真如？就是无二无别、哦、好，再来，导师也引了世亲摄大圣论的这一个内容、哦、那这边摄大圣论说呢，自性本来清净，即是真如，自性实有，一切有情平等共相，由此故说一切法有如来藏。好，这边再带大家做一个标记。第一个，自性本来清净，写个一。好， 自性实有邪恶，一切友情平等共相写三，这是三个特质。那第三个，一切友情平等共相，把友情圈起来。后面导的这个大师是大圣论的文说，由有此故，也就是由前面这三个内涵呢，说什么一切法有如来藏，把那个法圈起来。前面说自性清净，自性实有，一切有情平等共相，对不对？那应该是说一切有情，一切众生有如来藏，那他这边用一切法有如来藏，这是很特别的。好，那再来导师就要做说明了。首先说明什么是真如，真如就是圆成实自性的别名，也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性、法性等等。那真如有什么特质呢？真如是实有自性的，也就是摄大圣论的第二个，有没有？刚刚我们写二的地方，自性实有，有吗？然后真如是什么？本来清净的，这就是一，对不对？上面的一，所以实有自性在这边写一个二，也就是对应上面的二。本来清净的写个一，也是对应上面摄大圣论释的一，对不对？对得起来吗？可以好像有人迷失了。好，是一切友情平等共相，这是三，也就是无差别相。平等就是无差别，也就是什么呢？众生与佛不二的，所以这个就是真如的特质。好，那导师接着说，无差别的真如性遍于一切众生，对不对？也就是诸法实相存在一切法，存在一切众生当中，对不对？所以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个是宝心论的一个说法，对不对？所以导说这是如来藏说的本意，我们看到392页。但是呢，真如片它又是骗一切法的，对不对？所以前面的这一个摄大圣论是说什么呢？说一切法有如来藏，可以吗？也就是唯识教学里面是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但是在唯识学里面他说一切法有如来藏，所以有两种不一样。如来藏就是真如嘛，一切法有真如，对不对？那导师说这样的讲法应该是唯识学的心意啊，懂意思吗？什么概念？唯识学本身对如来藏已经有一种解释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本身是自己的一个体系。于且唯识面临这一个如来藏教学的时候，他们也对他提出解释，所以是新的。懂意思吗？这个新意就是表示他是遇到这个如来藏教学的时候所提出来的解释，那他的解释就一切法有如来藏。好，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导师就提出他的一个推论了。好，导师说也许众生有如来藏，无论怎么解说，总不免带一些神我的意味，神我的色彩。所以虽然真如是什么？一切有情平等共相。前面说是一切有情的平等共相，但是后面却说一切法有如来藏。明白这个道理吗？ 若是一切有情的平等共相，后面跟着文脉应该是说一切众生一切有情有如来藏嘛，对不对？但是唯识他就又改变了一个说法，那导师说这大概是为了要让这个神我的色彩再淡一点，有这样的一个的意味啦，好，再来再看到下面的刮胡二，那这个如来藏唯识是以真如来解说它，对不对？那一切法或一切众生有这一个如性，为什么说有如来呢？如来藏就是这个众生身心中有这个还在胎中一般的如来，对不对？如来在胎藏中的一个状态嘛，那你既然如来藏是真如，为什么就会讲到如来呢？那导师这边也就做了解释了，那这个 Tathagata 就是如来的梵语，这个字呢或译为如来或译为如去，那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气入如，气入不管是来或是去了，就是如来就是气入如，如去也是气入如的意思，可以吗？因为如来它是这一个梵语这个语词的直译，那后面那一个来或是去，它是一个动作词，就是来入这个如，或是来去向这个如，气入这个如，所以如来或如去是什么呢？气入如，或者是如显现。如显现什么意思呢？后面导师又再换句话说了，然后再把那个语词做一个排列，也就是气入如，或者是显现如。如显现就是显现如的意思了，可以吗？那曰究竟说，曰究竟说，也就是这一个显现如是气入如呢，菩萨也有少分，对不对？但是这边不谈这一个菩萨这种少分的情况，是曰究竟的情况来说，可以吗？曰究竟的情况来说，就是如来，也就是气入如究竟圆满，就是如来。所以为什么真如又名为一根说真如性，一切众生有真如性，但是在说语词的案例上又说是如来藏呢？有个如来在那边，那原因就在于这一段解释了啦，因为如来就是气入如的究竟圆满者，那如跟如来是有关联的。好，再来，佛是如性究竟显现而清净的状态，或是清净的 觉悟者、那众生是什么呢？是没有清净显现的状态。前面写个一，佛是如性究竟显现清净的，这是一。二，众生是没有清净显现的，可以吗？好，那导师说这就是真如的离垢清净与自性清净。离垢清净写一，自性清净写二。 离垢清净就是佛，对不对？自性清净呢，就是众生还没有显，但是它的体本质是清净的。虽然状态有看起来是杂染的，但是看起来而已啊，本质还是清净的。好，那老实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或者这样的一个说明呢，它是约世俗的角度来安利来说明的啊。如果约真如的自性或是体性，也就是圣意的一个立场呢，那就无所谓弃入不弃入，懂意思吗？真如就是本来如此嘛，哪有什么弃入跟不弃入，那也没有所谓的显现跟不显现，所以前面所说的这个离垢清净、自性清净，然后弃入显现如这一些呢，是约世俗的案例而说哦。那如果约圣意呢，就是下面这一段真如离能所，所以约真如自性，也就是前面的圣意啊，真如自性。前面也谈到真如自性，对不对？把它画起来，把它连起来，这边就是指圣意了。那众生如与如来如，也就没有任何的差别可说，对不对？前面约世俗如来的如，就是如性显现，对不对？众生的如，就是还没有清净显现，可以有这种差别。但是如果依圣意来说，他们是没有差别可说，那这个是从圣意的一个角度啊。好，那么一切众生有如性，一切法有如性，也就可以说如来了啊。所以这个可以说如来，还是从这个世俗的案例来说了，对不对？因为如来是契入如的圆满体的这一个觉悟者嘛，对不对？好，依世俗案例说，众生虽可说有如来，但还没有能够离障得清净。这样的一个如来呢，或是如性，是隐而未显，也就是主要是如来，如胎儿在胎脏中，胎脏就是妈妈的子宫里面啊。啊，依于这一意义，所以说为如来藏。所以这边意指就是说，如来藏是越众生为而说，对不对啊？众生位的如来还没有显发，就像胎儿在胎脏一样啊。那这个是从世俗的案例来说啊。约这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前面从依世俗案例说这一段开这一句话开始啊，这意义啊，一直到如胎儿在胎中一样，可以吗？再来，然后以上就是关于如来藏了啊。所以如来藏什么意思呢？众生位的如来，如来在胎中被包覆着，还没有显现，对不对？好，再来第二个是我啊，让我们看这一个我这一段。那这个我呢，其实只是一个语词的使用啊。依导师的解说，虽然唯识学系他用了我这样的一个语词啊，但是呢，他其实还是 紫色是真如法性、哦、我们来看这一段。老师一开始就引了这个大波涅槃经的一段话、哦、大波涅槃经说，我者即是如来藏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若我们用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说，我就是如来藏，佛性就是我，我佛性就是我，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了。所以这个如来藏教学里面讲我，这是我们不能去忽视它的啦，只是说它到底内涵是什么，那是可以讨论的。但它为什么要用我，这是很特别的。阿含经都讲无我，但是他这边说要有我，懂意思啦、哦、嗯。好，如来藏佛性都是我、哦、这是大波涅槃经央觉摩罗经所明确说到的、哦、那这个我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如来有四种功德，其中有一个功德就是我，对不对、哦、其实我的功德就是自在意啊，可以吗、哦、它不一定是外道所说的主宰，但是它有自在意、哦、清自在、哦、好，那如来的我德呢，其实就是自在意，是一切如来藏经论所说到的，而如来藏佛性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唯识学派中说的多少含蓄一些、哦、其实也还是说到的、哦、也就是导师说如来藏教学都讲到我这样的一个内容，对不对？特别是我就是如来藏，我就是佛性、哦、在唯识学派也讲，但是他老实说是比较含蓄一点、哦、好，那比如说呢，这边导师举的大圣庄严经论、哦、大圣庄严经论这边这个经论的内容提到，清净空无我，佛说第一我，诸佛我净故，故佛名大我。所以这个我是什么呢？也就是空无我，空无我性，可以吗、哦、那其实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它内涵就还是空无我了、哦、大概就是说的含蓄一点了、哦，或是有多一些比较不会让人家误会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导师接着就也谈到呢，究竟一圣宝性论也引证了这一个寄送、哦、那寄送的内容汉译看起来是还是有些不太一样、啊、但是导师认为它是同样一个记、哦、那宝性论里面是说，如清净真空，然后呢得第一无我、哦、诸佛得净体，是名得大身、哦、好，那导师说在范本跟藏本的究竟宝性论并没有这一个寄送。这个大身呢，依据宝性论的解说就是真如法身了、哦、那真如法身就是真，就是实我了、哦、实在的实、哦、实我。我们看到393页，393页导师 接着提到呢，这佛性论也说到这一个寄送哦，那寄送也因此寄了哈、哦，然后说二空已清净，这二空是什么呢？人法二空啊、哦，人法二空，得无我胜我啊、哦，这个无我的胜我啊、哦，佛得净性故，无我转成我，这个是佛性论讲的啦，哈、哦，嗯，好，那这一个记呢，在《大圣庄严经论》中是说无漏法界的大我相啊、哦，其实这个我就是讲诸法的如性了哈、哦，或是空性啊。哦那只是名为大大自在嘛，对不对啊、哦？就是用了这个“我”字，但其实它要表达是一个自在的概念啊、哦。好，导师后面接着说，如，也就是真如呢，它是空性，然后也是清净的啊、哦，是空性。那它的这一个。本质是清净的啊、哦，那空性是无我，对不对啊、哦？也空性就是没有我了，离去我啊、哦，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众生妄执的神我啊、哦，而无我空性。正就是佛所得的最胜我，这无我空性又名为第一我或是最胜我，对不对、哦、如论是说第一无我为清净真如、哦、这大圣庄严经论了、啊哦、为清净如彼清净如即是诸佛的我自性啊，诸佛之我自性啊，也就是诸佛所得的我的自性啊，所得的最胜我的自性，就是这个清净如。所以诸佛所得的我的自性就是如，可以吗？啊，所以讲来讲去。就是一个概念哈、哦，虽然用我来说，但是他是在讲真如了哈、哦，就是这样子。嗯，那如其实就是清净的空性啊、哦。那唯识学者他是解说为如来藏我的啊、哦，也是如，也就是清净空性。如唯识学者是用来解说如来藏我、哦、那佛证的最清净的法界，这个法界也是如嘛、哦、所以佛可以称为大我、哦、也就这都是名词的案例，名称的案例，因为最清净的法性嘛，大就是最清净的了，就是佛是得最清净的法界，那这个法界就是真如，真如就是我，那佛得这一个最清净的法界，也就是得大我，那佛也可以称为大我。好，再来，真如法界是与是佛与一切众生无差别的平等共相啊、哦！既然是诸佛的最胜我的自性啊、哦，那然后众生又跟佛是无差别的，对不对？啊、哦，在就这一件。这诸佛我自性是众生无差别的共相，所以 诸佛有我自性，菩萨一切众生也有我自性，可以吗？哦，那这个我自性其实就是真如了。哦，所以当在我们看到这个我自性的时候呢，大家不要把它当作就是外道所说的我啊，记得它就是真如，就是法性啊。好，再来导师就进一步的提到啊，这个唯识学里面关于这个我的教学了啊。那这边是关于《大般若经》学观品的一段经文，里面有这一段文字谈到：时有菩萨，不见有菩萨；由不见故，不生执着。哦，好，那这个是这一段文导师重点在前面四个字。时有菩萨，大家把它画起来，这个是导师要解说。时有菩萨就是时有菩萨的自性了，或是我自性。好，那导师说在393页的最后一行，导师说唯识学者依据这一段经文呢，解说是用来对治十种的善动分别啊，善动分别就是烦恼了啊。好，那导师就先提出一个现象啊，也就是这样的一段经文呢，跟般若经的传统的教学或者主要的教学是有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我看到394页，般若经一般都是说菩萨不可得，对不对？不见有菩萨，菩萨但有名字没有实性，对不对？但是观学品呢，时有菩萨这几个字却跟菩萨不可得、不见有菩萨、菩萨但有名字这些教学是不一致的，你大家可以体会出来嘛。时有菩萨就是有嘛，对不对？不可得就是不是时有嘛。好，那这是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有时有菩萨这样的一段文字，这样的文字呢？那导师就举玄奘大师译的《摄大圣论世亲释》里面对这段经文的解说。在《摄大圣论世亲释》里面有引用到这一段经文，般若经的经文，那也有对他做解释了。不是《摄大圣论》是解释般若经，因为刚刚他在解释其他的事项的时候呢，引用到这一段经文。好，那这段解释的内容谈到呢，此中无相善动，无相善动就是对于这个空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产生的这一种烦恼，或是没办法理解的这种状态啊。那此中的无相善动的意思是什么呢？此善动即以其无为所缘相，也就是般若经一直在讲一切法空，对不对啊？对这样一切法空产生的这一种困惑，或是心不极静，不清楚，对不对？或是觉得怪怪的啊，大概是这样的，就有善动啊。好，那为对治此善动，就是听到这个空 相应法教所引起的这一种心的善动呢，或是烦恼呢，《般若波罗蜜多经》就说实有菩萨，说空呢不是什么都没有，还是有，也就是实有菩萨是为了要让听闻到空相应法教的人产生困惑，心不极静，让他有所能够对治，就提出实有菩萨这样的经文，听得懂吗？也就是不是真的没有，还是有啦，那就是要对治对于这个无这样的教学所引起的善动，叫无相善动。好，那言实有是什么意思呢？这边说言实有者，显示菩萨实有空体，空即是体，故名空体。有点玄，对不对？什么叫空即是体？我们带大家简单的看啊，也就是我们看到下面一行，菩萨以真如空性为自体，就是空即是体的意思啊，也就是以空性为体，对不对？那空性就是它的体嘛，懂意思吗？空即是体不太好理解，以空性为体大家就清楚明白，也就是空性它就是菩萨的自体。好，所以导师说玄奘所译可以解说为菩萨实有空体，但是呢他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呢，菩萨是以真如空性为他的自体或者体性。那真谛所译的是大乘论释说，游说时有显菩萨以真如空为体，真如空为体就跟前面的菩萨以真如空性为体一样，对不对？好，那无性它是也是一个论师啦，无性论师他也对四大圣论有提出解释，除了世亲菩萨的解释还有无性论师的解释，那他的释论也说实有空为菩萨体。好，所以结论可见实有菩萨意义是什么呢？真如空是菩萨的实体，菩萨没有世俗的神我，却有圣意的真我，就是真如，还有一个实有的这样的体。好，那老师说如来藏曰真如无差别说，我也曰真如而说，佛可说为大我，菩萨可说实有菩萨，那众生当然也可以说是实有众生，那就是众生是以真如为体嘛，对不对？既然菩萨可以以真如为体，众生也可以也是以真如为体啊。好，但是呢导师说后代的唯识学者大都不再这么说了啦，尽量避免以真如为我自性这样的一个意涵，也是我自性我的体性，它其实就是真如，只是用一个带有我这样的语词来描述，对不对？那这唯识学派也谈到，但是后代的唯识学者就不这么说了。好，那这个是关于我这一段了。那后面还有一些内容，也就是说唯识学者他还是谈我谈蛮多的了，但是他的我是什么意义呢？真如，记得 他的我就是真如。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所以希望大家回去再能够复习，然后也预习后面的这一些内容，因为这里面讲的内容非常的多啦，那到底导师要表达什么呢？唯识学也讲我就是真如，大概就是重心就是这样子，虽然有不同的地方都在讲，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我就是真如，大家把握这一个原则就好。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